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
神韵风采，中华传奇。我是罗宾，今日同大家讲一个神韵舞剧另一个故事，就是康熙大帝的故事。康熙是清朝的皇帝，他姓爱新觉罗，名叫延业，康熙是他的帝号。我们在下面有时讲康熙，有时候称他为延业，讲的是同一个人。康熙是清兵入关以后的第二位皇帝，第一位是顺治。康熙在位61年，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最长的帝王。康熙皇帝雄才大量，一身功业彪炳，史称康乾盛世，亦都有叫康雍乾盛世，即是康熙、雍正、乾隆盛世。康熙从小天资聪颖，非常喜欢学习。古书入面话佢帝王政治，圣贤心学，六经要旨，无不融会贯通。六经就是指诗、书、礼、易、乐、春秋。同时他还接受了非常严格的军事训练，养成了坚韧强毅的性格。康熙能文能武，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杰出皇帝。在康熙六岁那年，有一次和几个王子去向他们的父亲顺治皇帝请安。顺治就问他们每个人讲讲他自己的志向，延业就朗朗回答说，代长而孝法父王，即是说我长大了之后就跟着父王你来学习。这句话现在听起来好像没什么稀奇，就是因为现在的资讯发达，小孩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很多事物，但延业生活在皇宫禁院里面，六岁就能够讲出这样的话，怪不得顺治皇帝非常的惊讶。康熙八岁的时候即位，他的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，你当皇帝之后有什么愿望啊？这个八岁的小孩哥落落大方地说，唯愿天下平安，生民乐业，共用太平之福而已。这句话听起来是很老积，他说希望我做皇帝之后天下太平，老百姓安居乐业，有太平就有福气。延业即位之后，他的生活一点都不太平，就是因为他年纪小，八岁就当皇帝了，要管理这么大的一个国家。他即位之后，朝廷任命了四位宠臣作为他的辅政大臣，其中有一位叫做鳌拜。这个鳌拜打天下的时候立下军功，他渐渐这样就居功自傲，开始有不臣之心，并排挤及打击其他几位辅政大臣，其中包括将另外的一个大臣灭族。他在朝廷里面很霸道，他的专横已经威胁到皇权本身，亦都影响到当时大清朝的长治久安。康熙从八岁起就受这些大臣的辅政，一直到14岁就开始亲政了。他亲政的时候，鳌拜党羽已经很多，朝廷内外都是他的人，哪个对鳌拜随便下手都可能引起叛乱，后果是不堪设想的。但是康熙却心中早有盘算，他首先挑选了一批侍卫，就是他的警卫。警卫中有身体强健的少年，康熙很喜欢跟他们这班年轻的警卫玩摔跤的游戏，每日都跟他们玩摔跤。鳌拜到朝廷来觐见皇帝，见到康熙同啲年轻人玩摔跤，就以为皇帝贪玩，佢心里就冇设防啦。如是者经过咗8年，喺5月嘅某一日，康熙就召集咗众少年，严肃咁样问佢哋：你哋都系朕嘅心腹，你哋系怕我呢，定系怕鳌拜？众少年吓坏啦，同声回答话：独畏皇上，当然怕皇上啦。于是康熙就宣布鳌拜的罪状，并定下计策捉拿他。有一日，鳌拜进宫拜见皇帝，康熙就指挥众少年扑上去，把鳌拜摔倒。结果经过一番奋战， 鳌拜就是这样被绑被擒的。鳌拜被擒之后，他的势力顷刻瓦解。找捕鳌拜的时候，康熙只得16岁，而16岁的康熙就有这样兵不血刃地解决了一个政治难题。他的策略既明智又稳妥，行事既机敏又果断，显示了康熙帝有高超的智慧和不凡的勇气。康熙登基的时候险象环生，一方面明末的汉人不愿意满人统治，所以经常有民间武林高手进宫行刺，直接威胁他个人的性命；另一方面更有叛将想要推翻政权，举兵造反。在他19岁的时候，吴三桂叛乱，一度是四方响应，整个大清朝失去了长江以南的土地，关外的蒙古贵族也都造反，他可以说是腹背受敌。年轻的康熙临危不乱，镇定自若，经过8年的苦战，平定了三藩，同时亦都收复了台湾，并且阻止沙皇俄国南下。他还3次亲征漠北，平定了漠北之后，康熙再平定西藏、切班禅、切达赖。班禅和达赖的尊号就是康熙赐给他们的。康熙都是一个非常开明的君主，对外开放，引入了西方的火器、枪炮和西方的自然科学。他还派专人去欧洲招募人才，原本闭关锁国的中国在康熙时代逐渐地向外界开放。大清和日本、东南亚、欧洲做贸易，大量的茶叶、丝绸、棉布、瓷器和漆器都经广州口岸运往欧洲销售。当时欧洲有记载，全欧洲的贸易量都没办法能够和巨大的中国贸易量相比。康熙推崇汉学，提倡满汉一家。康熙专儒、礼佛、重道，对于儒释道三教康熙都很尊崇的。康熙还轻徭薄赋，即减轻徭役，降低赋税。他有一句话叫做永不加赋，意思就是说他在位的期间绝对不会给老百姓加税的。所以整个康熙一朝民富而官穷。康熙出巡的时候，不给啲卫兵阻止老百姓靠近他，他很喜欢跟老百姓直接见面，亲自问百姓的疾苦，非常受到尊敬和爱戴。清朝的疆土是史上除元朝外最广阔的，康熙帝文治武功是实至名归的千古一帝。中国历史上的英雄人物，包括君王、文人、武将，都是品德高尚、功标青史的人。他们奠定了我们中华民族文明的基业，留下了很多为后世所传颂的史迹，而大清康熙帝就是其中显赫的一位。神韵的舞台剧源自华夏5000年，题材来自历史故事，这些典故为每年全新的舞台创作提供了取之不尽的材料。这些经典好像宝石一样散落在历史的长河里面，神韵拎起这些宝石，让它们重现光彩。我是罗宾，好多谢你的收听，拜拜。